各位朋友，今天呢，我们继续给您说一说黄茶。在前几讲书当中，我们相继给您说了君山银针。君山银针呢，属于清发酵茶，是黄茶当中的珍品。比方说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当中妙玉用隔年梅花的积雪冲泡的老君梅，你还记得有那个情景吗？这个老君梅就是君山银针。上一讲书呢，我们给您讲到了霍山黄鸭。这一讲书啊，和上一讲有些相似，但也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们要给您说一说蒙顶黄鸭。说到这儿啊，可能有人会问了，说我记得你在前面说绿茶的时候跟我们说过了，有一种茶叫蒙顶甘露。这个蒙顶甘露啊，你说它是绿茶，今天给我们讲蒙顶黄芽，这怎么又是黄茶了呢？这个蒙山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先来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。其实蒙山茶呀，它只是一个统称，说的是啊，雅安蒙顶山一带的茶叶都可以叫蒙山茶，或者说蒙顶茶。这个蒙顶茶可以包括了蒙顶甘露、蒙顶石花、蒙顶黄芽、万春银针和玉叶长春几种，它都可以叫蒙顶茶。我们给您说的蒙顶甘露呢，它是属于绿茶的制作工艺，同时呢，它是在玉叶长春和万春银针两种茶炒制的经验和基础上研制成功的，不仅继承了这两种茶叶的炒制方法的优点，同时呢就加以提高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采制工艺。而今天我们给您说的蒙顶黄芽呢，它是属于黄茶系列的，当然它也属于蒙顶茶的代表之一。说到这个茶叶，我们一再的跟各位说，其实呢有六大种，如果不算花茶的话，应该有六大种。绿茶，绿茶呢是不发酵茶，发酵度为零，像龙井、碧螺春，这是我国产量最多的一类茶叶，说的是绿茶，花色品种之多也居于世界首位。绿茶的特点呢，就是香高、味纯、形美、耐冲泡。它的制作工艺呢，要经过杀青、揉捻、干燥的过程。由于加工时干燥的方法不同，绿茶可以分为炒青绿茶、烘青绿茶、蒸青绿茶和晒青绿茶。我国18个产茶省市区都有生产绿茶的，所以绿茶花色品种之多居于世界首位，每年出口数万吨，占据世界茶叶市场，绿茶贸易量要达到 70% 左右。红茶呢，是全发酵类茶，发酵度啊在 80% 到 90%。 比方说祁门红茶，红茶和绿茶的最大区别在于加工方法不同。红茶加工时不经过杀青，而且萎凋，使鲜叶失去一部分水分，再揉捻然后发酵，使所含的茶多酚氧化变成红色的化合物。这种化合物呢，一部分溶于水，一部分不溶于水，积累在叶片当中，从而形成红色的茶汤红叶。红茶呢，有小种红茶、功夫红茶，还有红碎茶。青茶是属于半发酵茶，又叫乌龙茶，发酵度呢是 30% 到 60%。 铁观音、洞顶乌龙，这都属于半发酵茶。也就是说，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适当发酵，使叶片稍有变红，是介于红茶和绿茶之间的一种茶类。它既有绿茶的鲜浓，又有红茶的甜醇。因为叶片中间是绿色，而叶边缘是红色，又有着绿叶红香边一说。 再有就是黄茶，黄茶叫微发酵茶，发酵度呢是 10%-20%， 比方说白牡丹、白毫银针。在制茶的过程当中，经过呀闷堆卧黄，从而形成了黄叶黄汤。它可以分为呀黄芽茶、黄小茶和黄大茶。黑茶，黑茶属于后发酵茶，发酵度呢是 100%。六宝茶、普洱茶，原料粗了，加工时啊堆积发酵的时间较长，使叶色呈暗褐色，是藏族、维吾尔族、蒙古族不可缺少的日常必需品。有湖南黑茶、湖北老青茶、广西六宝茶，还有边茶。白茶呢是属于轻微发酵茶，基本的工艺呢是晾晒干燥。白茶的品质特点呢就是干茶外表披着满身的白色绒毛，色白隐绿，茶汤浅淡，味甘醇。白茶呢是我国的特产，它的品质特点呢最为主要的就是色银白，素有啊红妆绿果之称。比方说白银针，这呢是我简单的把六种传统茶类给您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纳。今天我们给您说的这是蒙顶黄芽。蒙顶黄芽呢产于四川省雅安市蒙顶山。蒙顶茶的栽培始于西汉，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古代呢是作为贡品历代皇室所享用。新中国成立之后曾被评为全国十大名茶之一。蒙顶黄芽是属于黄茶系列的。50年代蒙顶茶以黄芽为主，近年来多产甘露。但是黄芽呢仍有生产。采摘呢在清明时节，茶树上有 10% 的芽头鳞片开始伸展开了，就可以开园采摘了。要选择呢单芽肥壮的或者一芽一叶初展的芽头，经过复杂的制作工艺，使得茶芽条啊变得匀整、扁平、挺直，色泽黄润，金毫显露。茶汤当中呢是黄中透碧，香甜鲜嫩，是黄茶当中的极品。我们说了，四川的蒙山呢不仅盛产绿茶的名品，也就是蒙顶甘露，同时也是黄茶极品蒙顶黄芽的故乡。这个蒙山呢终年呢是蒙蒙烟雨，茫茫的云雾，土壤肥沃，环境优越，所以它也为蒙顶黄芽的生长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。黄茶的品质特点呢就是黄叶黄汤，这种黄色呢是在制茶的过程当中进行闷堆卧黄的结果。说到了蒙顶黄芽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小传说小故事。相传很久以前，在青衣江里啊有一条鱼，这条鱼啊别看其貌不扬，可是道行颇深，修炼了千年呢。千年以后能够幻化人形，上得岸来一扭身儿，变成了一个村姑。你看说变就变，怎么叫有道行呢？您看那白蛇你还记得吧，新白娘子传奇，那白蛇修炼千年，到了世间一转身儿，仙女下凡一样漂亮极了。这条鱼呢也漂亮，怎么叫美人鱼？美人鱼呢沾着水性都是水灵灵的。这条鱼上得岸来变成村姑，在蒙山附近玩耍， 观赏着大自然的这个景色，流连忘返。走来走去，就在这个道边上就捡了几颗茶种，揣到怀里了，继续在蒙山附近游玩。正这时候啊，就看见呢一个采花的青年。这个青年人呢叫吴礼真，小伙子帅极，两个人呢是一见钟情。这个于仙也看见这小伙的，小伙也看见这个于仙变得村姑了。您想啊，在古代啊，人都迷信，不像说现在说搞对象啊谈恋爱啊都很放得开，那阵儿可不行。尤其是女方，一看见漂亮小伙心生爱慕之情还不好意思表达。你要说现在那姑娘直接过去了，你家有钱没？能买房子不？直接就说这词儿了。那阵儿那可不行，别说说话了，看一眼脸都通红，两朵红云浮于脸颊。再说这小伙子吴礼真，一看这村姑啊，也很喜欢，心说这是搁哪儿来的？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，喂，没词儿了，不知道说什么，你也呆呆的发愣。后来啊，还是这个村姑打破了尴尬，说这位大哥啊，借问一下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吴礼真这才反应过来啊，您问这儿啊，这属于吴山管辖，你看这座大山没有，这就是吴山。哎呀，景色宜人呐。俩人呢有一搭无一搭的搁这闲聊，两个人是越聊越投缘，越聊越爱聊，聊来聊去，这于仙直入主题了。于仙心说，这么好的小伙子，这我要错过了，那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。所以仗着胆子就问这吴礼真，说你成家了吗？吴礼真一听这话呀，也有点不大好意思，那什么，我还没成家呢，我这么穷，谁家姑娘愿意给我呀？那你看我嫁给你怎么样啊？这于仙也豁出去了。吴礼真也没想到，心说那太好了。就这样两个人就在这蒙山上私定了终身。拿什么作为定情之物呢？于仙没带着呀，就捡了几粒这个茶种，就把这茶种给了吴礼真，说这样，这是种子，你把这种子带回去，等到来年种子发芽的时候，我来和你成亲。于仙就走了，吴礼真呢就把这个茶种就种在了蒙山顶上。第二年春天，茶种发芽，果不其然，于仙呢出现了。两个人成亲之后，相亲相爱，共同劳作培育茶苗。于仙就把肩头上披的这个白纱解下来，往空中一抛，顿时白雾弥漫，笼罩了蒙山顶，滋润着茶苗，茶树是越长越旺啊。后来于仙给吴礼真生下一儿一女，每年采茶制茶，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啊。可是后来出事儿了。你想，于仙离开水晶宫，到达凡间和凡人匹配，这个事儿被河神发现了，河神是勃然大怒啊，传下一道命令，命令于仙立即返回水晶宫，如若不然，去其仙骨，打入地狱。天命难违呀，万般无奈，于仙呢只得忍痛离去。临走的时候，祖父一儿一女帮着父亲培植好满山的茶树。 就把那块啊白沙给留下，让这个白沙呀永远笼罩着蒙山，滋润着茶树。吴丽珍呢，一生种茶，寿活八十，因为思念于仙，最终投古井而逝。也不知过了多少年，有一个皇帝听说了这个传说，得知吴丽珍呢种茶有功，追封他为甘露普惠妙计禅师，这个蒙顶茶就此是世代相传，岁岁进贡。贡茶一到，皇帝下令派人去扬子江取水，取水的人先要啊净身焚香，然后午夜子时驾着小船来到江心，然后灌满江水，骑快马送到京师来冲这个蒙顶茶。皇家这才觉得好茶配好水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，叫扬子江心水，蒙山顶上茶。这就是关于啊蒙顶黄崖的一个小传说。关于蒙顶黄崖的采摘，它是啊采摘于春分时节，而且采摘的时候有严格的五不采，比方说子牙虫害的不采，兽牙空心的不采，露水牙不采，采回来的嫩牙要及时摊放，及时加工。蒙顶黄牙它的品质特点呢是外形扁直，色泽微黄，牙毫毕露，香甜浓郁，茶汤黄亮，是蒙山茶当中的极品。蒙顶黄崖是一种较为特殊的黄茶，它有幽香，有纯味儿，具有茶的所有特性，但它同时更注重的是观赏性，因此其中冲泡的技术和程序也是十分的关键。冲泡蒙顶黄崖用的水最好是以清澈的山泉水为最佳，茶具呢最好用透明的玻璃杯，并用玻璃片做盖。茶杯的高度呢是10到15厘米，杯口直径4到6厘米，每杯用茶3克。首先呢取3克茶放到茶杯当中，把这水煮到70度左右，先快后慢冲入到这个盛茶的杯中1/2处，使茶芽湿透，稍后呢再冲至7-8分满为止。5分钟以后去掉玻璃盖片，蒙山黄芽呢经过冲泡之后，可以看见茶芽渐次直立，上下沉浮，并且呢在芽间有晶莹的气泡，紧接着沉入杯底的茶芽在气泡的浮力作用下再次浮升，上下沉浮。这一点呢和我们跟您介绍的霍山黄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蒙顶黄崖是轻发酵茶，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消化酶，对脾胃最有好处，消化不良、食欲不振、懒动肥胖的人都可以饮用蒙顶黄崖。可以说蒙顶黄崖是中国名茶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，人们对于蒙山茶的品质赞扬不已。蒙山途经上说，蒙顶有茶，受阳气之泉，其茶芳香。历代的名人学士也有许多称颂蒙山茶的诗篇，宋代文同的《谢人记蒙顶新茶诗》当中是这样说的：蜀世茶称盛，蒙山未独真。大宋朝文彦博的《蒙顶茶诗》当中是旧谱最称蒙顶味，露芽云叶胜醍醐。清代赵恒的《是蒙山茶诗》当中也有色淡香长品自鲜的诗句，可见蒙顶茶在我国历史上是享有崇高的声誉，而且久兴不衰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今天关于蒙顶黄崖我就给您说到这儿。
没时间读书，那就道听途说吧。佳佳听书馆欢迎您继续点播下一集。